今天的正道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从十三节读到二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三节，这是神上帝的话语。这是耶稣与尼哥底母谈话。十三节，耶稣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然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今天正道经文是两节，十六到十七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孩子们，在中国古代有一个时期叫做南北朝时期，大概在1600年前，有一个文学家，就是 writer， 他呢名字叫做禹信。那个时候中国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 南面的梁朝呢，禹信就在梁国，梁国的皇帝把他派到北面的一个国家，叫做西魏的一个国家做大使，就是 ambassador。 那么他去做那边做大使，做了不长时间以后呢，他自己的国梁国就被灭掉了。而他去做那个大使的那个国家呢，西魏的那个王呢，特别喜欢禹信这个人，就留他在那边做官。他虽然不愿意，但是又没有地方可走，就在那边，在长安，就是现在西安，做了官，做了30年。但是他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乡，他写了一首诗，叫做《落其实者思其树，隐其留者怀其园》。大体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得到树上的果实的话，就会想到生长果实的树，你喝到河里的水的话，你会想起那河水的源头。孩子们，源头就是水最开始流出来的地方，慢慢就成了河了，这就成了饮水思源这个成语。它的意思是你喝水的时候会想起水是从哪里来的，不忘记根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领受过爱，都经历着爱，我们感受或者看到了我们有父母的爱，有夫妻的爱，还有家里的兄弟姐妹的爱，家庭之外有恋人之间的爱，还有教会的弟兄姊妹的爱，有的时候弟兄姊妹的爱甚至超过家人的爱，还有朋友的爱，素不相识的人可能对你非常好。但这一切就像水一样，它是有源头的，这个源头是上帝，因为爱，神就是爱。那么上帝的爱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借着今天所读的经文， 我们来看神对世人的爱是无比的爱，没法比的爱，无比的爱。愿我们今天来到圣殿当中，来再次瞻仰他的荣美，是爱的荣美。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无比的爱 Matchless Love， 爱的对象是罪人，爱的代价是独子，上帝的独生子，爱的领受呢是相信。神对世人的爱是无比的爱。我们首先看他所爱的是罪人。上帝说神爱世人，这个世人呢其实是罪人，福音就是从这种爱里出来的。神对不配的罪人的爱化成了福音的源头。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独生子赐给他们，这就是福音。而福音的源头上帝也摆在这儿了，神爱世人。我们不断地在讲福音，那么我们今天就要看这个源头根本是出于上帝的爱。我们先回头看一下这段经文之前讲了什么。夜里犹太人的官法利以色列的先生尼哥底母来找到耶稣，耶稣就对尼哥底母说人必须重生才能进神的国。尼哥底母实在是难以理解，人怎么还会能重新生出来呢？他无法相信。耶稣说你要信我，因为我说的是我所知道的，你相信我得永生。然后耶稣就说了第十四节，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永生。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把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被举在这个举起来的这个福音，就摆在了尼哥底母的面前。怎么样得永生？是你要看这位耶稣。那么福音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永生。他把福音的方法和结果告诉了尼哥底母以后呢，他接着讲的时候，第十六节的时候讲到了源头，是上帝的爱。为什么人子会被举起来呢？为什么举起来以后你看见他的话你会得永生呢？这个源头在于上帝的爱。神的爱是福音的源头。我们就先看神的爱是福音的源头，然后我们看神所爱的人其实是与他为敌惹动他怒气的罪人。我们首先看神的爱是福音的源头，第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神爱世人的前面，在原文中有因为两个字，是因为神爱世人，所以上帝将独生子赐给他们，这就是源头。我们有许许多多得救的人，永生的人，好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你要是一个一个的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会告诉你，他们都在基督里面。他们都是因为仰望了基督，得到了永生，就归在基督里面。所有的人的回答都让你看到了耶稣基督，于是你来到基督的面前，问他为什么你要道成肉身，为什么你要上十字架？耶稣说，那是差我来者的旨意。上帝的意思很多，是哪个旨意呢？这段经文告诉耶稣亲自告诉我们，神爱世人，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因为这一个上帝的旨意，福音就流出来了。上帝伟大的救赎计划开始逐步的展开。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源头。 得到永生的人，好像葡萄树的枝子那么多，那么茂盛，他们都连于基督，基督就是葡萄树。那么上帝呢，是栽培葡萄树的人。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枝子啊？为什么这么茂盛啊？是因为这个葡萄树，是因为栽培园丁的意思，这个园丁爱这些枝子。如果福音是一幅画，上面有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下面有很多人在望着耶稣基督。如果这就是福音的话，这幅画的名字就是“神爱世人”，这是它背后。真正救赎的原因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神爱世人。那么，这种在福音的源头的这个爱是怎样的爱呢？神所爱的是与他为敌的人，是惹动他怒气的罪人。这里说神爱世人，这个世人我们要看这个世人到底是谁？这个世人是本该定罪、本该灭亡的人。我们看上下文，他说神爱世人，赐给他独生子，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以看出，如果上帝没有赐下独生子的话，是这些人是应该灭亡的人。灭亡又跟永生放在一起，所以灭亡是指永远的死亡，他是活在地狱当中，他不是没有知觉。再往下看17节，不是为了定罪，说明耶稣基督来的话是可以定罪的。把灭亡和定罪放在一起的话，我们就知道灭亡是受审判的结果，是被定罪的结果。所以这些世人，神说我爱这些世人，这些世人是本该定罪的人。是本该被上帝的儿子来以后宣判为有罪，宣判的结果本该是灭亡的人，是这些人。你能想象在天上的审判台前，审判的结果被宣判的时候是灭亡这两个字吗？我不知道你在地上有没有上过法庭，你是不是很害怕上法庭？你如果上了法庭以后，你是不是更害怕听见那法官最后在审判的时候说“罪名成立，判处死刑”？那么，在天上的审判的时候，那更加可怕的是“罪名成立，宣判灭亡”。灭亡是最可怕的刑罚。那么，什么是能够导致这样严重的刑罚呢？是罪。罪的工价乃是死，没有说大罪啊，就是任何的一个罪。我们从上帝为罪设下的刑罚，就可以看出上帝对罪和罪人是极其恨恶的。11篇5到7节说："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上帝心里恨恶。他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杯中的粪。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就公义的上帝，他不能容忍恶人，他给恶人的是烈火和硫磺。上帝为喜爱强暴的人预备的是地狱，永远不得见我的面。上帝对罪是如此的恨恶，可以说是对罪是零容忍。亚当犯了一个罪，就受到咒诅，就必须要赶出伊甸园，他就开始了死亡的过程。 一次的犯罪就是灭亡。零容忍。为什么犯罪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刑罚？犯罪是冒犯上帝，得罪上帝，是与神造反为敌，是最能够惹动神怒气的。犯罪的人是好像叛逆一样，是造反叛军，与上帝为敌，对着干。在十四节中说，摩西在旷野举蛇，那里的这些人正是与神为敌的人，他们说向神反对的话，惹动了上帝的愤怒以后，上帝派火蛇进到他们中间。圣经中没有记录别的情形可以导致上帝的愤怒，唯有一样，就是罪和罪人。圣经中没有记录上帝因为人能力有限，没有做好一件事，惹动上帝的怒气的。只有犯罪和犯罪的人惹动了上帝的愤怒，可见罪的可怕，上帝对罪的极其的憎恶。在诗篇5-5:4-6说，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面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上帝与罪人是水火不容的，势不两立的。这些被蛇咬的罪人，他怎么能与上帝同居？能站在上帝的面前吗？你知道上帝对罪和罪人恨恶到什么程度？你从上帝的刑罚就可以看出了，他为这些人设立的是地狱，是永远的忍受上帝永远的愤怒的地方。但是这说神爱世人，神爱的是这些与他为敌、惹动他怒气、极其的让神恨恶的人。公义圣洁的上帝对罪和罪人恨恶到一个地步，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他不能与罪和平相处，不能与罪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就是这样惹动他怒气的罪人，上帝若选择与一个事情或者什么人要离得最远的，就是罪和罪人。但是上帝却说他爱了世人。你如果有很讨厌的昆虫，你一定离他越远越好。你如果恨一个人，你渴望永远不再见到他。但是神却对这样的可恨的、不能容忍的罪人，他却应许了，你看见铜蛇就可以活下来，你看见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到永生。上帝说神爱世人，上帝的愤怒与上帝的爱在一起。是上帝的愤怒更大呢，还是爱更大呢？他们都是无限的。还是这两项差不多呢？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里面是含着审判，是应该灭亡、应该定罪的。但是审判、定罪这些加在一起以后，最后说神爱世人，让这些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如果把愤怒、爱画在一起的话，画成了爱字。在上帝无限的愤怒和无限的爱中，爱好像蓝色的火一样熊熊的燃烧，愤怒像红色的火一样，他要毁灭一切的罪，惩罚一切的罪人。当这两种火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最外面的是蓝色的火苗，是爱的展现。罪人感受到了上帝的愤怒，但是更多的感受到了上帝的爱。爱和愤怒在一起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是爱世人。你能体会这样愤怒与爱在一起吗？最终却表现出来的是爱。爸爸妈妈有的时候对孩子叛逆的顶撞的时候有极大的怒气，要实行严厉的刑罚，但是在这一切当中又有着慈爱。父母常常被怒气所胜，在怒气非常厉害的时候好像没有了爱，但是当父母被上帝的灵所充满的时候，在极大的怒气当中又充满了极其的怜悯和慈爱。孩子感受到的不仅是母亲的怒气，更加感受到的是母亲的爱。在怒气失控的时候好像红色的火，但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个红色的火好像被蓝色的火所包围。孩子在怒气当中，但是他却感受到了妈妈是真的爱他。上帝是如此的公义，他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为罪人预备了地狱最严厉的刑罚。但是上帝又是如此的慈爱，在公义和审判当中，神说神爱世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因为别人得罪过你、冒犯过你，你就悄悄地远离这个人？可能就是他的错，你有理由生气，甚至于愤怒。但是在你生气当中，你对他仍然有一些爱，但是爱快要没有了。你想起他来就要生气，你好像火一样，外面是怒气，里面有一点点蓝色的爱火。得罪你的人跟你打交道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是你的不悦、冷淡和远离。你知道上帝是怎么待你了吗？你得罪上帝，你冒犯上帝，不是更多、更经常吗？但是上帝在他的怒气当中，在他无限的公义当中，却爱了你。他在对你严厉的管教当中，让你深深的理解上帝的圣洁、他的愤怒，但是你更多的了解到了上帝的爱。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愿意悔改吗？我们能有这样的爱吗？我们知道有这样的爱，要做出这样的爱好像有鸿沟一样难。这是因为上帝的要求只有属天的人做得到，我们自己要做到这个，就好像自己要把自己提到天上一样，有这么大的难度。但是重生的圣灵同在的，他就能够有这样的爱。他在对人中有无限的公义当中，在极其的公义当中， 在能够跟你说对错的时候，他总是包裹着那很大的爱。这是这样的类型的爱，是福音的源头。当你经历福音的时候，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对待他，你在体会上帝对罪人的爱，你可以明白福音。我们来到了福音的源头，看见上帝伟大的救赎来自于上帝的爱，这个爱是里面有熊熊的公义的爱，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的爱，但是它又是这样的深厚的爱，让人感受到上帝无限的爱。他爱的是罪人，面对这样的罪人，上帝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我们第二个就要看他的代价是独子。上帝无比的爱表现在他对这样可恨的人他都爱，他第二个表现在他居然为这样的人要付出独生子的代价。我们首先要看怎么去看出一个情感的强烈程度，然后我们看上帝要付的这个代价到底是怎样的。抑制情感的强烈程度可以用为之所愿意付出的代价来衡量。怎么知道亚伯拉罕他非常的敬畏神呢？当神让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燔祭的时候，亚伯拉罕因为相信神，他要敬畏神，他真的要把儿子要献上。他就要杀自己的儿子的时候，天使对亚伯拉罕说，现在我知道你敬畏神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这种敬畏神的这种意志，这种情感，他的程度可以从亚伯拉罕他愿意为这样的意志和情感所付出的代价就可以衡量。我们在生活中也看到类似的情景，我们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如果非常想强烈做的话，我们可以不计代价的做，甚至不顾一切。如果我们不太想做一件事情，任何一个小困难都是一个很好的理由，我们不想负担任何的代价。我们怎么知道上帝有多么的爱我们，他爱我们的情感有多么的强烈？上帝就指给我们看十字架，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为爱世人他愿意付出的代价是独生子，是最昂贵的。圣经中提到独生的时候，不论是儿子还是女儿，都透露着宝贝难舍难分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在这里头。每次圣经中提到失去独生子的时候，圣经差不多都是用哀嚎这两个字。父母和独生子的生命好像连着一样，他不能失去，不能分开。雅各失去了约瑟以后，他跟拉结生的孩子就剩了便雅悯，他还不是独生的子。但是他说如果便雅悯也失去的话，他就要悲悲惨惨地下到阴间去。亚沙龙还不是大卫的独生子，但亚沙龙被杀的时候，大卫痛苦万分。父母与儿子，特别是独生的子，好像生死相连一样。这还是人间。如果你有一个独生的子，有人愿意用一大堆的木材来换，你肯定不干。如果用一个房子来换，你不会。如果用一群羊来换，你也不会换。 你甚至会说，你不再说了，整个世界给我，我也不会把我的独生子给你。这是你的最爱，你不能想象你失去的。你的独生子很宝贵，上帝的独生子更加的宝贵。把所有的独生子加在一起，不如上帝的独生子宝贵，因为这一切的人的独生子都是被造的，而上帝的独生子是创造的。就好像一个陶匠，他造了好多的陶瓷的器皿，也造了好多的陶瓷的小人，把所有的这些小人加在一起，他都没有造这些陶器的这位上帝的独生子宝贵。他是极其的宝贵，整个宇宙，如果天能够用来数你们，如果地能够数你们，愿那海边的沙一样的星如果能数人的罪的话，他一定不会舍下自己的儿子的。上帝，他愿意把最宝贵的拿出来。圣经怎么描述这位独生子呢？在这个三章之前呢，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看到独生子与上帝的关系是在怀里的关系，是没有人可以靠近上帝的地方，他在那个上帝的光中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我们看见了上帝，看见了基督，就好像看见了上帝一样，他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这个独生子好像是真理和恩典的化身一样。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独生子的话，这个完美的独生子就是基督。上帝对他有多么的爱，无限的爱。你不会想象你用你自己的独生子的性命去挽救一群羊的生命，但是上帝却用自己的独生子去挽救羊的生命。好牧人为羊舍命，因为好牧人顾念羊，在乎羊的生死。当羊看到了牧人为了羊把命舍下的时候，羊真的明白牧人是真的爱他了。不是因为羊有多么好，羊的价值有多大，很值得拯救，而是因为这个牧人他顾念这个羊，他在乎他们生还是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我们能明白这样的爱吗？好牧人为羊舍命，造物主道成了肉身，为被造的人舍命，好使人能够得到生命。上帝不是一定要这么做的，但是当他真的这么做了的时候，我们真明白了，上帝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爱我们。他愿意付上最高的代价。如果爱的强烈程度用付出的爱、付出的代价来衡量的话，上帝对人的爱是最强烈的爱。上帝的儿女啊， 你是不是有的时候在一些事情上，想要知道上帝爱你有多深？如果这件事情成就的话，好像上帝会爱你；如果这个事情没有上帝做的话，好像上帝不那么爱你。但是我问你，哪一件事情上帝要付的代价，要比十字架的代价还要高？如果你是上帝的孩子，上帝对你的爱，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显明了。十字架上好像写着四个字：神就是爱。上帝对你的爱的深厚，就是借着十字架来告诉你的。其他事情当中，有千万个事情，上帝都有爱，但是爱的真正的高峰是在十字架。孩子们还记得一个摊子，他在地上，耶稣说：“你的罪赦了。”然后他们说：“这个人怎么会说你的罪赦？只有上帝能够赦罪。”耶稣说：“你说你的罪赦了和让他起来哪一件容易呢？”你起来，他起来了。要赦免他的罪，耶稣基督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要让他起来，一句话就让他起来。无论你遇到哪一件事情，无论是你是得了瘫子的病，还是得了癌症，这件事情，并不能代表神的爱。他真正的爱，是你的罪得赦免。你信他得永生，因为他为此付出了他自己儿子的代价。在十字架上，上帝是极其公义的，他是烈火，他对罪，他是烈火，但是他又是爱，是极强烈的爱，爱到一个程度，把那红色的火用色的火来包围，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神就是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的爱，无比的爱，表现在这么可恨的罪人，他要他们，还表现在他要为这些人要付上最高的代价。他无比的爱，还表现在他的爱领受是如此的简单，如此的慷慨。第三个，爱的领受是相信，而得相信这个条件是这样的简单。他把爱的范围给了全世界任何的一个人，一切信他的，这就是上帝的爱。他不是爱某一部分人，啊，一切信他的，他爱如江河，爱如大海，他要水要充满全地一样的，他要把爱送出去。这是他无比的爱的第三个部分。上帝没有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拿到博士学位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他没有说叫一切敬虔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孩子们，你们可以领受上帝的爱的。你们不用等到我要有多少的知识，我才能知道这个爱。我需要在教会里头长到多大的岁数，我才能够相信上帝？不是的，他说一切信他的，你都可以。 那么这个信到底是什么？我们回想一下摩西在旷野举蛇，这个信呢，就是将死的人对铜蛇的仰望。相信的人是知道自己的罪会让自己下地狱的，他确信无疑的。但是这样的人仰望铜，因为上帝借着这个铜蛇应许答应了一件事情，你看他的就活下来，这个就是相信。一个是将死的人，一个是对上帝所应许的他的相信。看，你真的知道自己会因自己的罪在审判的时候一定会灭亡，一定会被定罪的，你相信吗？你也相信这位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说了信他的人的永生，你相信吗？这个大人孩子难吗？就是一个要死的人，他知道有一条活路，那就是基督。你就这样的来到面前，这叫做相信。相信是如此的简单，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可以相信。你不能说我不够敬虔不能相信，我没有时间读圣经我不能相信，你就是没有任何的借口。上帝恩典到普天下以后，任何人都要为这个福音来负责，没有任何借口。相信简单到一个程度，任何程度的罪人都可以相信。有的人是罪恶罪大恶极，他又杀人又放火又奸淫，是人人都躲着他的一个人。但这样的人他不会说我太大恶了不能相信。上帝他的爱到一个程度，是任何的罪和罪人，除了那不可饶恕的罪，他向罪人提出永生的邀请，恩典的之约。任何人，一切的人，他没有任何的难的条件。相信是如此简单，任何程度的相信都能够得救。耶稣没有说你信的程度要像亚伯拉罕这样才能得救，要像大卫这样，至少应该像彼得这样三次不认主但还是跟随。他没有说，他说信他的就得救，任何程度的，只要是真正的信的话就能够得救。有的人信心很像百夫长一样，有的人信心很小。耶稣常常责备门徒的信心小，说你们要有芥菜籽一样的信心，芥菜籽就是百种中最小的，那都可以。我们只要是真信心就可以得永生。斯布顿在讲到，在对这节经文的讲道中说，有的人信心小的呀，他就是作为牧师拿着放大镜都快找不着了，但是他说神看得见。就是那一点，只要是真信心，比芥菜种还小的信心不能得永生，这就是上帝的应许。我们也要知道相信是简单的，但是不是简单的相信主义，英文叫做 easy believism。 简单相信主义就是啊，我信了我可以得救了，我高枕无忧了，生命没有什么变化，就没有什么果子，好果子也 也不是什么好树。这样的人说是相信了，但是是假信。简单相信主义的问题在于，他的相信不是一个将死之人对铜蛇的仰望。他就是头脑中有知识，哦，耶稣是救赎主，他没有自己去经历自己的罪是要让人死的，他不知道自己的愁苦，没有感受到耶稣的救赎，他也不渴望过圣洁的生活。他的都在这里面，他对耶稣的仰望不是一个将死之人对一个救赎主的一个仰望。一个只在头脑里有一大堆福音知识的人，没有在心中真正的能够去体会，去心中有这样的扎心，知道自己将死，仰望，他是不得救的人。即使是这样的，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真的的话，上帝的应许是你要得救的。如果只是头脑的知识的话，就四种土的比喻中的前三种土，那第一种土根本就进不去，第二种呢浅土，不结果子，第三种土都满了荆棘都不结果子，都是一个结果，没有种，没有果子，有生命经历就在这里头，是浅土，或者就是道路。或者是荆棘，心里头全是荆棘，这边的种子进不来。就这样的生命，他一点点信心都没有，他说是信了。这个就是假信，是撒旦让人以为相信，但是上帝在天国的门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不要自欺欺人，相信是很简单的。”你只要是内心深处的将之人的仰望，一点点，上帝看见，应许你，但是又不是简单的相信主义。上帝把自己的爱这样慷慨的，以这样简单的方式，大人小孩儿，全世界。各样的民族、各样的语言，都可以传讲《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不管是土著还是科学家，任何的人，他要真的明白这句话，他真的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永生。为什么在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要翻译圣经的时候，翻译到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民族、一个土族，他们没有文字，给他们文字也好，这样的时候，都是从福音开始，特别是这句话要开始，因为这句话这样的简单，他要给全世界的人的看，信我的，得永生。你相信上帝的爱吗？我们回顾一下上帝对世人的爱是无比的爱。他爱的对象呢是罪人，这些罪人是与他为敌的，是惹动他愤怒的罪人，是让蛇去咬他们的，实在是应该下地狱的。但是在上帝无限的愤怒和无限的爱中，就好像这两种火在一起的时候，化作了爱，带着公义的爱。我们感受到的，感受到了上帝的圣洁公义，但是更多的感受到了是爱。他爱的是罪人，无比的爱又表现在他为这样的人付出的代价是他独生子。如果爱的强烈程度要用他肯为他付出的代价来衡量的话，那么上帝对世人的爱 是最强烈的爱。那太阳光的那种强烈的照射都不如上帝的爱那火热。他把最宝贵的独生子赐给了罪人，他的爱就在此显明了。无比的爱表现在他把爱这样慷慨的以相信的方式来赐给人，让任何的人，甚至是头脑不是很熟的人，他只要能明白点儿，他都可能来领受这样的爱。只要一个人真正意识到了自己是要死的人，自己是有病的人，自己是需要医生的人，然后他要去看这位他的救赎主耶稣基督，这是上帝最大的代价，借着这个上帝要赐给他永远的生命，收养他做自己的孩子，将天上的产业分给他们。这就是上帝的爱了。这个爱如江海滔滔，如大气层包裹着整个的地球，凡在这个地球上的他都要听这个福音。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对父母的爱、夫妻的爱、恋人之间的爱感到幸福和感恩吗？你们借着这一切回到上帝的爱的源头。你如果感到人爱你的爱是强烈的话，上帝对你的爱是乘以无限倍的强烈，不能想象的。他对如此恨恶的罪人，他愿意付上如此的代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我们能够瞻仰你的荣美，愿我们领受地上爱的时候，我们都跪在你的面前感谢主赐给了我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的上帝啊，求你将这个爱深深的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这个爱流淌出去，流淌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我们对罪人有一种来自于你的爱，流淌在我们与不信的人当中，我们对即将灭亡的人有一种深深的爱。求你帮助我们，圣灵激励我们能够爱你，也能够爱人。我们祷告是奉靠救耶稣的名，阿们。